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十九节。以弗所书一章十五到十九节，我来读。因此，我既听见你们听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阿们。当基甸被召为士师时，以色列百姓的生活已经贫困到了极点。当时以色列被米甸人统治了七年，以色列人一旦播种，米甸人便骑着马前来，把土地翻得一片狼藉，常常毁坏庄稼。不仅如此，在收获的季节，他们会将土地中的出产一扫而空，甚至连牛羊和驴等牲畜都全部掠走。因此，以色列百姓被迫无法住在村庄里，只能躲到山上的深坑、洞穴或要塞中生活。以色列百姓无法再忍受米甸人的欺压，向神呼求。实际上，以色列人遭受如此痛苦，是因为他们背离了神的话语，背弃了神。有一句俗语说，离家遭罪。但其实更确的信仰箴言应是，离开神才是真正的受苦，应该铭记在我们心里。神为了再次拯救以色列人，呼召基甸担任士师。基甸为了对抗米甸军队，从以色列全国各地召集了士兵。然而神却对他说，跟随你的士兵人数太多了。神担心，如果以这个人数取胜，他们可能会自以为凭借自己的力量得胜，而疏忽了神的作为。基甸召集来的士兵总共是32000人，而米甸军队却是135000人。这意味着以色列人必须以一对四的劣势迎战。如果两军队人数对调，或许神的话会让人更容易接受，但现在的情况却让人难以理解。即便如此，基甸依然顺从了神的指示。基甸对士兵说，现在凡是害怕战斗而感到恐惧的人可以回家。虽然基甸这样说，但他的内心一定期待着大家能够回应，我们愿意为神和我们的家人付出生命，奋勇作战。然而竟然有22000人离开了，留下的只有10000人。这时他们要以1:13的比例作战。基甸的心里恐怕已经一沉再沉了。然而神接下来的话更让基甸感到震惊，士兵还是太多了。神吩咐基甸带领剩下的士兵到水边去喝水， 并在那里试验他们，借此决定让谁留下来，谁需要离开。于是他们开始喝水，有300人是用手捧水喝，像狗舔水一样，另有9700人直接跪在地上喝水。神对基甸说，我要用这300人拯救你们，把米甸人交在你们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遣返。现在就成了1:450的比例了。这一场景让人感觉似乎是神在亲自为基甸喝水。有人认为这300人因用手捧水喝，表现出作为士兵应有的警觉性而被选中，人们也称他们为300勇士。但圣经并没有这样描述，唯一明确的是这组人的数量远比另一组少。最终这300人被分成三组，每组100人准备迎战。他们带的武器既不是刀也不是枪，而是号角、空罐和藏在罐里的火把。当他们吹响号角，打破罐子，举起火把，高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剑，这时米甸军队大为惊恐，互相攻击起来，陷入了混乱之中。那一天米甸军队中竟有120,000人自相残杀而死。300名未带任何武器的士兵面对135,000人的军队，竟能导致120,000人战死，这一切只能用神的大能来解释，没有其他理由可以说明这一神迹。天使加百列在探访施洗约翰的父母撒加利亚和伊丽莎伯之后，又来到加利利偏僻的小村庄拿撒勒寻找玛利亚。加百列向玛利亚传达了如同晴天霹雳般的消息，玛利亚不要害怕，你在神面前蒙了恩典，你将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耶稣。随后加百列又补充说，他是至高者的儿子，将拥有大卫的王位，永远统治雅各的家，他的国度也将无穷无尽。玛利亚听后十分震惊， 内心充满困惑。即使她深知自己蒙了神的特别恩典，但作为一名童女要怀孕生子，这样的消息无疑令人难以接受。因此玛利亚对加百列说，我没有出嫁，也没有与男人同房。祭司撒加利亚的妻子伊丽莎伯虽然年老不能生育，但却奇迹般的怀上了孩子。在旧约圣经中也有伊丽莎伯与伊丽莎伯类似的女性经历了怀孕和生子的奇迹，例如哈拿因无法生育而受到丈夫另一位妻子比尼拿的羞辱，但最终生下了撒母耳。撒拉在90岁生下以撒。然而玛利亚的情况完全不同，伊丽莎伯的怀孕虽然是极其罕见的奇迹，但在人类的自然可能范围内，而玛利亚的怀孕则完全是在人类看来不可能的奇迹。因此玛利亚才会说，我没有出嫁， 也没有与男人同房。听到玛利亚的话，加百列天使回答说，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五节，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遮蔽你。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件事靠人的能力绝不可能成就，但创造天地万物并创造男人和女人的全知全能的神，没有不可能成就的事情。玛利亚必定会怀上神的儿子。神并不忽视人的理性，但他却超越人的思想形式，因为神是创造主，而人是被造物。神的思想和道路高于人的思想和道路。此外，人只能以有形之物创造有形之物，但神却能从无中创造出有形之物。全知全能的神，凭他所赐予的伟大的能力，对于完全依靠他话语的玛利亚，借着他作为一个器皿，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使徒保罗在罗马的监狱中为以弗所教会献上祷告，今天的经文十八到十九节，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祈求他们能明白三件事：第一，能够明白神呼召的盼望是什么；第二，能够明白神基业丰盛的荣耀是什么；第三，明白神所赐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然而这三件事若没有光照心灵的眼睛，人就无法真正明白，即使这些祝福已经临到了他们身上，他们也可能意识不到这一事实。愿神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的意思，表明不仅是以弗所教会，实际上所有人类心灵的眼睛原本都是黑暗的状态，靠自己的能力无法使眼睛明亮。因此只有当神开启了我们心灵的眼睛之后，我们才能够重新认识到呼召的盼望、产业的荣耀以及所赐能力的伟大，并且重新评估这些永远价值的深远意义。上周我们谈到要享受神产业荣耀的丰盛，我们的目光必须定睛于神的国度，同时悖论的是，作为教会，也作为教会的一部分，我们个人若想在世上作为光、作为盐，我们必须将目光定睛于神的国度上。如果我们将目光放在世上，就会成为失去咸味的盐，被丢弃、被践踏，或成为没有光的光，失去真正的意义和作用。我们再读十九节，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祈求，让他们能够明白神所赐能力的浩大究竟如何。保罗并没有祈求以弗所教会获得更多自行神旨意的能力，而是祈求他们认识到神已经赐予了他们的能力是多么的浩大。过去在礼拜中，有些人为讲道祷告时，讲道者祷告时常说，啥求神赐给讲道者七倍的灵力，用圣灵的披风遮盖他。这样的祷告有很多人都在说，与其这样祷告，正适合的是求神借着今天讲道者传达的信息，让我们更深地感受到神对我们的爱有多么深，以及圣灵赐给我们的能力是何等的伟大。这样的祷告可能会更恰当。在福音书中有几处记载了门徒被耶稣斥责的场景，被责备的场景当中，常常原因并不是他们能力不足，而是因为他们的信心不足。在登山宝训中，耶稣教导说不要忧虑，并说神能够喂养天中的飞鸟，让田里的百合花也生长，难道你们不比他们更宝贵吗？难道神不会为你们负责吗？接着又这样说，马太福音六章三十节，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的花，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还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一同乘船，海里突然起了暴风，门徒中之前虽然大多都曾是渔夫，却束手无策。此时耶稣正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那时耶稣对他们说，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六节，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耶稣并没有说门徒们没有能力无能，而是指责他们没有信心，说他们的信心小。诗篇一百四十三篇的标题是大卫的诗。大卫作诗唱歌，不知道这首诗做了这首诗的时候是处于什么样的情况下。大卫所写的叹息诗歌当中，大部分背景是被扫罗王追杀，躲避在旷野，和儿子亚沙龙叛乱逃亡时所写的。诗篇一百四十三篇三到四节，原来仇敌逼迫我，将我打倒在地，使我住在幽暗之处，像死了许久的人一样。所以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我的心在我里面惨淡。大卫此时处于极其绝望的境地，因敌人的逼迫，他的生活几乎形同虚无。就像我们在极度困境中试图祷告时，脑海一片空白，什么也想不起来。不知道如何开口，也不知道如何继续祷告，什么也想不起来。这时我们只能反复呼喊，是啊，求神帮助我，向神倾诉自己的绝望。 大卫说仇敌将他的生命打倒在地，其中打倒的字面意思是捣碎、碾碎，就像在烹饪中为了更充分释放大蒜的味道，不是整粒放入，而是用刀背将大蒜捣碎一样。仇敌通过语言和行动把大卫的心撕得粉碎，因此他形容自己的境地惨，凄惨。这个凄惨这个词通常用来描述蝗虫过境后的荒田，或被敌人攻击后的废墟城池。大卫的内心就像被蝗虫啃食后的田地般的荒凉，又像被敌人摧毁后的城池般的惨不忍睹。如果我们的生活也如此破败不堪，我们该怎么办？当连祷告的力气都失去，觉得自己正在无限下沉的时候，我们该如何仰望神？在这样的时刻，大卫这样仰望神，诗篇143:5-6，我追想古时之日，思想你的一切作为，默念你手的工作，我向你举手，我的心可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大卫并没有向神祈求让自己成为像超级英雄电影中出现的超级英雄，就像超人、蜘蛛侠或钢铁侠那样拥有特殊能力的人。相反，大卫回想起神在过去的每一个生命的瞬间与他同在，以及为他施展的作为和给予他的恩典。并不是只有大卫说出了如此的告白，使徒保罗也如此告白。格林多前书15:9-10，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此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格林多前书15被称为复活章，保罗在谈论耶稣基督的复活时，不仅想起复活的耶稣基督亲自寻找他的恩典，他曾对拿撒勒的耶稣极为敌对，认为追随拿撒勒耶稣的人都该被逮捕并押送到耶路撒冷，因此他满腔怒火地前往大马色。然而尽管如此，耶稣仍然来寻找他，并拣选他为使徒。想到这一切，保罗不得不承认迄今为止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他还承认自己能够比其他使徒更加辛勤努力，也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再来读19，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段话中提到了多个与力量相关的表达，在这里翻译成能力的 iskis 意思是内在的和本质的力量。耶稣曾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里的力就是经文当中提到的能力。尽力当中的力并不是身体上的力量，也不是财富和权力， 而是内在的力量。特别是这个词还用来表达女性怀孕的能力。其次是翻译为威力的 Kratos， 这个词是专门用来指神的力量，尤其是指统治的力量。就像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拥有统治国家的权力一样，神拥有治理天地和我们生命的能力。这种力量可以将高山变为平地，也可以将山谷变为山。翻译为能力的 energeia 指的是工作的能力。在这个 energeia 当中又衍生了英语 energy。 例如在一个电池广告当中，为了突出电池的能力和持久性，在广告当中看到电池会做俯卧撑，重复说100021、100022、100023，然后说再来1、2、3。这种有强大和持久力量的就是 energeia。 最后翻译成能力的 dynamis 原本是指神所拥有的独特的力量，在主所教导的祷告当中有国度、权柄和荣耀这部分，其中权柄是指 dynamis， 这个词衍生出了英语的 dynamic。 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直到如今神给予我们这样的能力，教友们知道吗？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可以在这个礼拜的位置上，可以心怀神国而生活，而且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瞬间，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可以仰望主。这都是出于神给予如此的能力，这都是出于神的作为。我通过今天的经文《以弗所书》1:17-19的话语，确认了神呼召我为牧会者。我曾经几次提到，在分享这段话语的前几周期间，对我而言是特别恩典的期间，是感恩的时间。然后17-19的话语也常常让我小声诵吟。在我高一的时候，我个人的遇见了主。不久之后，我曾经参加的教会中学和高中部的传道士向我提议是否考虑学习神学。我当时回答说不，因为我讨厌贫穷，希望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能够赚很多钱。所以我认为学习神学、成为牧师是与我无关的事情。是否考虑学习神学的话语一直在我的脑海当中回荡，但我故意去忽略它。那年秋天，再一次晚间礼拜前，就像往常一样在教堂的一个角落里面祷告并读圣经的时候，我在以弗所书经文中领悟到自己被主呼召成为牧师的使命。以下的经文是以弗所书1:17-19，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汉召，使汉召知道神，并且照明汉召心中的眼睛，使汉召知道呼召汉召的盼望是什么，圣徒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且知道他向汉召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 在这段经文面前，我再也无法继续读下去了，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我觉得神在这样对我说，你之所以认识我，并不是你有多优秀，而是因为我赐给了你智慧和启示的灵。你知道我为什么呼召你吗？你知道我将要托付给你什么任务吗？你知道因为这个任务，你将会得到多少丰盛的赏赐吗？那时我这样回答说，神啊，我性格很胆小，很谨慎，有没有什么特别擅长的事情？神接着问我说，不是凭你自己的力量去做，你知道我会用多大的能力与你同在吗？我再也无法拒绝了。于是我又问了神一个问题，神啊，这个世上有很多牧师，为什么我也要成为牧师？你希望我做什么事情呢？神这样回答我，虽然在韩国有很多信徒，但是他们的信仰希望能够更成熟一些，你愿意为此做这些事情吗？在过去的几周，我回顾了在以前教会当中的服事，神所赐的极大的能力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如果不是神所赐的这份极大的能力，我根本无法承担过去在教会当中的服事，也无法站在今天讲到的这个位置上。今天是感谢神在一年当中施予的恩典的感恩主日，我们能够在今年走到如今，不仅仅是因为神的恩典，而是因为神赐予了我们能力，极其伟大的能力，帮助我们跨越了一座又一座山，渡过了一道又一道水，穿越了荒野，才能来到了今天。表面上看，神所赐的能力可能看起来微不足道，也许健康不如以前，关系破裂，曾经成功的生意可能也不得不关掉，或者从工作的职场要离开，找不到工作的时候，看似一切都关闭着，没有路可走，看似一切难以改变，于是我们财务减少，生活变得困顿，但是我们深知世界上的不足与缺乏绝不会永远的击垮我们。相反，正因为我们的计划没有如期实现，才让我们重新接近神的话语，开始渴望神所赐的能力，而不是继续追求世俗的价值观。这本身就是感恩的理由。因此，对于那些向神敞开心灵，渴望更加了解神呼召的盼望，想了解神基业丰富的荣耀，以及想知道神所赐的恩典有何等的浩大的人来说，每一天，不只是今天是感恩主日，一年12个月、52周、365天，每一天都可以成为感恩的日子。如果我们把自己作为感恩的礼物献给神，那将是更美好、更香气四溢的感恩礼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 为了与已经支配以色列百姓七年的米甸与米甸的135000大军对抗，基甸可能认为300名士兵连同基甸砸石头都做不到。然而当基甸遵从神的话语，带领300人以号角、瓦罐和火把，而非刀剑和矛去迎战并得胜时，基甸和以色列全体子孙清楚地知道了神所赐的极大的能力是什么。今天我们能够迎来感恩主日，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仔细回顾我们这一年还有我们如今的生活，我们不仅看到了神为我们开启了心灵的眼睛，教我们认识了神基业丰盛的荣耀，还深深体会到了神所赐的极大的能力。或许在2024年这一年当中，没有什么是按照自己的计划实现的，曾经想要结出果子的事情也未能结果，经济状况也不佳，口袋里几乎没有什么钱，但也正因如此，我们更加敞开心窗向主完全敞开，得以更加的仰望主，感恩主的，感谢主的恩典。愿我们像哈巴谷先知一样因神而感恩，愿这一年不止今天一天是感恩主日，而是每一年、每一月、每一周、每一天365天都成为感恩的日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